敬拜你。哦，我们的全人都要来敬拜你，没有别的，因为你配的，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主，我们也说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力量。主啊，因着你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因着你的同在同行，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每一个脚步每一个阶段都有从你来的那个价值。哦，我们不再是活着只是尘土，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一个认识你的人，是一个能够与你相交的人，是能够活在你的里面，摸着你的心意，活出你心的人。哦，以至于神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是吧？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继续把我们带进你那荣耀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话所说的，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要升到正午一样。主啊，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在宇宙中消失，乃是在你的里面越走越靠近你，越走越得着你。主啊，越走在你的里面，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哈哈，哈利路亚。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把最后这段啊，第二章的最后段把它啊，把它看完。第二章24节到32节，啊，早着我们现在读一遍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24节，我们起来读。
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
落的时候
到了通缉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
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
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了，不追赶弟兄了。于是
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也不再打
仗的。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想这段经文我们看了啊好几天了，那我想今天只是make 一个很简单的 point 啊。当这三兄弟的中间一个哈，叫做亚撒黑啊，一直追赶这个亚尼尔的时候啊，我们专门啊特别从这个亚撒黑所做的啊，我们有些的功课也学了一些的提醒啊，甚至不要得理不饶人哦。或许说呢啊，就是这口气你不一定要争最后口气，因为到最后没有个好处，可能你的口气真正到要把对方给所谓的真的这个所谓的让他认输了。不过从某角度来讲啊，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当这个三个兄弟中间这个亚撒黑被杀的时候，哇，这个 跟随他人，就是大卫这群的这个所谓的跟随大卫的这群人啊，属于大卫这群的人呢，就突然就愣在，因为这是一个很英勇的将军，很会打仗的。你看他这个追赶，他就不得了。那这时候呢，突然就被杀了，而且真的被杀的莫名其妙，是对方是用那个枪的那个后面那端呢把他戳死的，不能是刚昨天我们说的是这个亚尼尔故意的，好像是用这个来跟他比啊，就一说不想故意把他弄死，但是呢，所以拿个枪尾啊跟他来斗，不还是把他戳死。那另外一个蛮多解经家比较是接受的，因为这亚撒黑追得太近，靠得太近。那这亚尼尔到最后说算了，我也不要再跑给他追了，我就坐就转个就停下来，然后转个身呢，我要跟他面对面啊，反正就到最后我也不尽的一定会打输你，然后我们就对上就是。没想到一停下的时候，后面这个亚撒黑刹车不住，就撞到他，一撞到没想到那前面这个亚尼尔拿那个枪呢的那个尾巴呢，就戳他里面，而且戳得蛮厉害到最后连背都从后面都出来，所以一说就死定了。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要追争口气，所谓要把这个便宜要赚回来，不见得。所以到最后基本上是两败俱伤，所以从开始征战开始就两败俱伤。所以两伙人的怎么凑在一起会打起来，就大家说我才是我的主人才是真正的王，扫罗底下的这群，我扫罗儿子就跟着扫罗这群人，亚尼尔见证我们这个扫罗儿子才真是王。那当然是拥护大卫就说这个大卫才是王。其实没有什么好争，我意思是说，如果扫罗的这群人将军开始，如果大卫这这个将军开始，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照着神的心去做，神会有最美好的安排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呢？一直这个不是喜欢，很习惯的。在我来讲，学习这么多很多的方法，怎么在工作上，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但是没有一样事情比得上你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走在他自己的当中，你就知道该争的你会去争，而且不是你争，神会替你争；不该争的你就是这个眨个眼啊，或者甩甩头就走掉就是。那口气不需要，因为不需要你来伸冤，神会替你伸冤。因为最后神要处理每个人的事情，相对的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这不叫看开不看开，因为到时候啊，那口气过不来就过不来。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刚刚我所提的，但关键还是更在于你是否肯破碎，是否愿意让神来处理，是否愿意把你一切都交给神，就是一个学习。那完了以后呢，当时亚撒黑的这个两个兄弟看到他这个弟弟被杀了，而且真的莫名其妙，所以两个人更火了，不像其他人留下来就看，哎呀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他们两个兄弟就继续赶上去追了，哇，那追得更紧了，尤其这时候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动力，可能最先都说算了算了，如果再跑跑了把我赶回去了，我们就不要追了，也算是我们赢了嘛。每个人都找个借口，找个所谓下台阶，其实每个人还是说我要争那口气，讲来讲去那句话。但是没想到这个弟弟这样的被杀的时候，不得了，这时候那个下台阶也不要讲，这个一定要追讨回来，是一直追追追。那当时追了到了这个过了这个边境，那跑到便雅明那边去，那当时扫罗这些人是属于便雅明，所以他们跑回去的时候，这时候就马上等于说大卫这些人就进到人家的地盘去了。那这时候呢，当时那边的人这个扫罗人比较熟，基本上圣经这样讲是站在一个两个山头中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的山谷了，可以这样说。那每个人都要跑到山头看看到底整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人一个山头，然后就对喊。所以呢，请刚所读的这个，所以约雅和就追赶这个约雅跟他的这个亚比塞的就追赶这个亚尼尔，追得还蛮久的，然后就到了这个所谓的基边的旷野这个基亚的对面的这个亚玛山便雅明人聚集在那里，跟随着亚尼尔站在山一个山顶上，那亚尼尔就呼叫约尔，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上，就是后面一句话。亚尼尔呼叫约雅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这个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那约雅就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就前面那个戏耍，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这个思想过，基本上不是叫戏耍，基本上就我们来比武看看，看谁比较厉害。不说戏耍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会追赶弟兄的。于是约雅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等等，不再打这个仗。一个引起征战的人，这时候他讲这样的一个争执是没有好处的。他知道争执永远不会带出一个所谓的完善的一个的解决，或是完美的解决。绝对征战争吵，所谓的这个彼此这个所谓的争口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好处，不仅不会造就对方，也不会自己得一些什么好处。所以用那句话就是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重的争执的事情，比武的事情，从两个吵一直到最后打起来，这种事情这边所说的是永远杀人，一说只会将人损耗，将人的当然是到最后命都没有了，但是对人的志气，对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的，如果说这个人有个好的品格，就是因为这样的争执下去，到最后你这个人的品格，你这个人本来还有一个所谓正直的一些的所谓的标准，不久了以后，慢慢你这个人人格就消失了，你这个人的所谓的品格慢慢就是所谓的从本来还不错的变成坏，那当然很可能因为那口气的缘故，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心中啊过不去，最后真的连性命都过都的。今天人你看哪一个不是这样，看每个新闻，看每个从知识分子到一些的所谓的比较这个做粗活的，我们说这些人比较暴躁，比较，那其实知识分子也一样，这只是修养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是看不见，不过有机会的时候他伸出他的刀来的时候，那真的很严重的，很厉害的。所以有人这样的说呢，这些人我们只是没有看见他，但是当你看见他里面那个黑暗，那是多么的糟糕。所以呢，这第一个事情，为什么圣经说寒露不要到日落，就不要让那个重的所谓的争执，重的自我，重的所谓的争口气，这种事情酝酿在里面，因为久了以后这个东西不再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基本上在里面就抓住你这个人，抓住你这个心，你想到他就抓住。所以为什么一定圣经祷告不仅不要争那口气，不要说不仅是要跟他对上，要讨个公道，甚至到的程度就是你对你还是要饶恕他，一定要饶恕他。因为你不饶恕他，先不要说对他不好不好，那因为对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看呢，牧师，这个我因为过去我们也常为人家祷告做内在，就是问他什么时候受伤，他小时候就受伤，但是现在他已经二三十岁了，三四十岁，他这时候重的伤还在里面，重伤还是对着他四周的人。不，问题在这里，他二十年前受伤的那个人已经不，就害他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害他那个人可能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害他这个人出国，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都不知道了。意思说二十年前伤害他那个人已经不在他旁边，那他还受这个伤，请问这二十年来是谁伤，是谁伤他自己啊？他自己伤他自己，因为二十年呢没有错，是对方伤害他，那个人不对，我百分之百同意。但是你看多么痛苦一件事情，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不然他到哪里去了？那二十年他痛苦当中，是谁伤害你？伤害你啊，是你自己伤害你。 所以那个很糟糕的事情，人家伤害你可以躲开，你自己伤害你，你跑都跑不掉。白天想到再次伤害自己，晚上一想到又伤害自己。所以圣经为什么意思着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不要去追求什么东西，不要争那口气，不要，当然不要说事情发生的最先的时候，有你如果有智慧有聪明，最先连这种事情都不让它发生，看看对方不愉快，看看对方那个哎，很可能你伤害他，可能伤害你，马上就停战，哎，不要再斗下去。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姊妹蛮聪明，很久以前的，我是想起她来。有一次啊，她就说她怎么处理啊，她跟丈夫，她结婚没多久，所以两个弄得常也会争执。她就说，一丈夫一凶的时候，一样，她说这不是我的丈夫，因为她变了一个人，我的丈夫不是这个样子。等我丈夫变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他谈道理。你可以懂得我讲句话，因为大家都在气头上的时候，她说丈夫。那这个是蛮有点智慧，因为她丈夫追她的时候，那确实是另一个人了、啊。现在跟她生气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等她变回那个人的时候，我再跟她谈道理。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很多时候人生的事情，不是说你有没有一个修养，你有没有说在里面有一个叫做品格，怎么把品格升高？到最后，我认为还是只有一件事情。就你的生命有没有第一个愿意被对付叫破碎，第二个积极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来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必须的事情，不要醉酒，酒神放荡，要被神充满，因为酒从末讲是promote 你的 self， 酒增加你的所谓的你的自我，就你这个借酒消愁啊等等，就说你要用一些方法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神说不要用这个，你要靠着我。所以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喝酒的时候，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啊！我找几个人看场电影，你看个梁山伯祝英台以后，你看完出来就拿头撞墙，因为你本来就够苦了，现在又来了。以前有个姊妹啊，她跟我，她们年纪大嘛，现在一代嘛，哦，他晚上睡不着，问我干。他说晚上他都看个录，以前是看录影带，他从台湾的一套的录叫《蓝与黑》啊，看完再睡觉。我说怪不得你看完以后就蓝与黑了。所以在美国这个字叫 black and blue， 蓝黑就是黑天黑暗，没有盼望 ；blue 了，这是老美的话，就这个 black and blue，blue 就是很忧伤或者很沉闷。所以你每个晚上看看这种人来睡觉，你做梦一个晚上就蓝与黑啊，那天早上起来你怎么会有精神？那还有一些人看的就看那个连续剧，哇哟，你看哪个连续剧不吵架的？我没有看连续剧，不好不容易好，不是说好不容易，就翻过的时候，每次翻过都是吵，然后就用喊的，每一个人讲话是这样好好的对话，都是用喊的。夫妇是这样，男女这个朋友是这样，这个婆媳也是这样，都吵，没一个不吵。我们要走在这样的光景，那你还是问了，那问题在哪里？所以你本来你的老我，我的老我本来就基本上是很脆弱，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这悲剧。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亚尼亚就说、哦、我们这样的嘲笑说，不要以为，甚至补了一句话，不要以为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公道，因为岂不知终究必有苦处，苦这个苦楚嘛。如果你追上我，就是你给我打上，就是你真的啊把我打一顿，甚至真把我杀了，好像这时候你那口气争回来，但不要忘记那口气争回来，我那口气还没争回来。一说中的环环相扣，这个循环呢没了，没完没了，真是没完没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这边了解是在这里，不要进到这种血气里面。第一个先不要进去，如果进去的话已经发生了，赶快踩刹车。那如果这个刹车刹不住，已经到这个状况，真的连一条命都没有了， 或许不止一条命，就从这个兄弟交代，我的弟弟给害成这个样子，这口气我要争回来。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方法，特别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应该操练。所以呢，这句话，你岂不忠有必有苦难，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不追赶弟兄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约尼啊，居然会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把它拿出来。相对的，最后我们要看的，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弟兄哎，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我们不能够说外邦人。当然外邦我们的圣经还是跟我们要跟人家总要以和好和一相处，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跟我们继续，好像要故意欺负占我们便宜，最后我们还是有公义，我们就照社会的法律来保护自己我们。但是相对的，在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用这句话，这是一个底线，你我要相斗到什么时候？我们是敌人吗？我们是仇人吗？不要忘记我们是兄弟。不论你伤害我多少，不论我占你便宜有多少，不公平不公到哪里，我们是兄弟。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生命从某角度讲是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讲到兄弟两个人不应该彼此伤害，是应该彼此扶持。如果有个兄有个弟，如果说那个比较成熟，应该去帮助那个不成熟的。不是说先讲谁对谁错，是从那个关系开始来讲。不过当每次讲到兄弟，我觉得还很重要。可能我们做父母都很清楚，我们最难过是看到什么？就我们几个孩子在闹，彼此不能够相容，彼此在闹，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对父母来讲。我不说过吗？当有个弟兄啊，这个一对夫妻了 是这个妻子的这个爸爸妈妈啊，来到他们家，每年都会这样的，因为老人家都退休了，所以看了几个以后，那因为在加州是最后一站就回台湾，不过一出来有没有拿到移民我是不知道，所以出来有一段时间，不是说每个地方去一个周末的。他大概有比较长时间，但是每次到他家手，他一个礼拜就回去。那跟他说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出来太久了，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早点回去。但是他们这对夫妇，他们是来到美国，来到我们教会才信主的。不过那时候呢，后来信主以后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啊状况的改变。后来他们被圣灵充满。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开始知道不仅知道什么叫对错，他们开始有力量能回来。所以呢，他就说，牧师这次来你要跟我爸爸，可不可以跟我爸爸见个，你不需要跟他们讲什么，因为这些老人家可能你跟他讲信仰的时候他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或许说你跟他讲太多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不会吭气，如果他们不吭气不理你，你也不要觉得难过，好像他们都不跟你讲话他们两个老人家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真的两个老人家也出来就跟了，那当时我们就寒暄了打眼，所以是六个人，我们两个这对夫妇还有他的这个叫做妻子的这个父母。后来我们聊了一下以后，最后这个爸爸越聊越开心呢，你就问越来越开心。那完了以后他说，我爸爸很少跟人家聊这么多的，最后我也聊点信仰，他爸爸也没有说反对，也没有什么东西很好的啊，就大概越这样的话。当然最后我们说，那伯父伯你也要信耶稣哦，神会这样改。最后再谈的更多一点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父母他来了这边一个礼拜就赶快回台湾？因为他们两个一天吵啊，一天吵也不是大事，就是所谓的争口气而已，就是为了争口气，就没有别的东西啊。一个东西不开看不顺眼跟不一样就谁对谁对，就要争口气。最后他爸爸他们两个一下班回来，他们两个就先到房间去，等到煮完饭的时候他们两个出来吃饭，吃完饭又到房间去。 所以这样的搞一个礼拜，好像做用他的话，好像坐牢一样。他赶快回早点回家去。不过从那时候开始，他很喜欢，因为这是最小的女儿，也是最娇的了，可以讲。所以在的，他们就很喜欢。后来我知道，他们回台湾还受洗了，公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是用方法，甚至不是用个道理，是一个绝对对的道理，或者用了最好的道理，叫一个人改变。是用什么叫一个人改变？是用个关系叫人改变。这个关系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叫做爱。Brother， 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字啊，菲拉铁菲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brotherly love， 就是兄弟的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启示里面，这么多个教会，目前我们所知道只有一个教会还存在的，就叫 Philadelphia， 其他教会都不见了。还有一个听说是为主受苦，不过那个本来就很弱，就是很小的，不能够说它弱。但是这个教会是很有见证的。另外一个教会就为主守住，是能够吃苦，最后殉道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圣经里面，那这么多教会，只有两个是被称赞。Philadelphia 是一个被称赞，因为这个教会很明显的不仅是为主的撑得住，而且是有个爱显明在我们的头。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圣经，特别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来讲去讲了半天，你们要彼此相爱。讲来讲半天，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的爱你们，要用我爱你们的爱，好像父神爱我的爱，你们来彼此相爱。什么叫做所谓的爱？在圣经最少有三种。一个就是肉体的爱，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不喜欢，跟我的这个主观很有关系。另外一个叫做所谓 filial love， 就是所谓的亲情的爱，兄弟啊，或者其实还有真正还有一个爱叫做 agape love， 这个叫做神的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叫做不改变不止下。圣经甚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说你们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时，还不是用兄弟亲情那个爱，是用神的爱。你从我角度是这个标准太高了，这个要求太厉害。但是这句话为什么他这样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人，因为我们是被神爱过的人，因为今天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有神爱的。今天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就是神，神就是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来怪在教会当中，我真的这句话可能我讲的过头，我不允许批评论断。当我说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事情批评论断变到一个程度，我一定会过来跟你说，在教会不能够批评论断。为什么叫不能够？这不是律法，这是一个见证，这个是生命应该有的那个的所谓的彰显。先不要说我对你多好，你对我多好，就我给你做什么好事这个好处单单的我整个做任何事情跟你相处的那个关系的动机，若不是没有条件的爱，若是不是那个叫做不仔细的爱，基本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进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只是还是在一个好啊，哎呀，我看他比较顺眼了，我就爱他，哇，他对我好处啊，给我这个我就给他一个，因为他对我有好处。或许说对啦，我们的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忙，或者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好像一个兄弟一样，这很好，这没有叫不好。但是神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儿女们要的，就是要这个叫做所谓的 agape love。所以这边很重要，最后能够，这是一个小的结论，能够化解在信徒的当中，能够化解那个的仇恨伤那个伤害。再说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破碎就不容易有这种情况。但是破碎的不够，或是偶尔也软弱，就进到这个困难里面，进到这困难当中，如果不马上抽出来，就越来越困难，越到最后就像刚所说的，进到一个死亡的里面，伤害的里面，有没有救？我认为还是有救。也是为什么多少时候一些的夫妇到最后他们要不行，打也打了，吵也吵了，警察也来了，我要不要去？去的时候，甚至说牧师，这些我要告诉你，牧师为什么我要离婚？就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警察都来了，所以意思说呢，我跟他分开的不是我的错，是因为他错，所以我很有理由分开。 所以我常喜欢讲，就如果你跑来跟我说哈，啊，牧师，我要跟谁，要跟其他弟兄姊妹把自己弄清楚，别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要分开。那牧师，你要看，那如是你看看来看谁对谁错啊？如果我对的话，如果你我对，当然我应该得多一点。夫妇也是这样，兄弟也是这样。这个老先生呢，他在家走了，我们两个就要分。牧师，你要做作者。我说，如果你要讲对错，也是你分得多一点，你应该不是找牧师，你应该找律师。我牧师不是跟你说谁对错，好像谁分得多，那是律师的事情。当然，我也这样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不离开你的黑暗的权势，不离开罪恶，还在黑暗的权势，你叫我说牧师，我祷告叫我得释放得医治，我说我做不来。除非你离开那黑暗的权势，起码你愿意，那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找医师比较好。我不是医师，我是牧师。整个的圣经独以弗所述，整个主的救恩就是把人与神和好，不要忘记那句话，把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好像我们能够。另外一个是什么？叫人与人当中的墙要打破，人要和好。坦白说，整个教会的生活对我来讲，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多大，事工有多少，人有多少。其实不要人多少，如果就是十个人，就是这个几个，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从圣经的原则来讲，这是一个不合乎神性的教会。严格这样的说，很可能这个教会没有重生，或者重生有限，重生有限没有重生，或者重生有那个生命都没有成长。严格这样的说，这不是一个教会。教会有很多面向来看，怎么在黑暗权势啊，怎么翻转成圣，我百分之百同意，我也讲了很多次。但是当我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看到我跟你的关系的时候，看到你跟他的关系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当中，我们300多块400人，我看的不是谁有才干谁有本领，是这个人到另外一个部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到最后就一口气就放不下了，然后跑出来跟我说，牧师你要去教教他了，哦，给他搞得我都快抓狂了。我不是开个疯人院，我不要看他抓狂，我也不开个所谓的宗教俱乐部来这边大家过瘾过瘾。 No， 这是神的家，没有家怎么会有国呢？我们很讲究国，就打仗啊，打仗啊，杀杀杀，砍砍砍，哎，你杀外面可以，不要砍到杀到里面来。很多教会出了问题都在这里，不代表说我们教会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们教会还是有这种的状况，或是有这种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所以在座各位为教会的合一祷告，合一不在于我们都不吭气，合一不在于，合一是在于一件事情，合一是在于不是统一，是在于我们都不同。因为合一这个字就交响乐律师，合一是不同，合一不同的当中，我们绝对会有这个交谈，绝对会有 fellowship， 绝对会有讨论，但是绝对不可以超过那条线，叫做为你自己争口气。你跟一个人谈谈，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为教会还是为他自己。就怕我听不懂，就怕我不同意他是对的，就牧师你一定要照着这样做啊！坦白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照着你去做？因为你的老我太大了，一大到的程度已经不分上是谁是负责人，谁是负责教会，你认为你是最大，因为你认为是最对，因为你认为是，所以每个人都要听你的，一不听的就觉得很别扭很翻脸。这个事情教会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讲很多的事工，我认为没什么果效，不要自己拉扯，我们不能够合一。几时像昨天晚上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提到两个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神是创造，每个人有他的 purpose，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有他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照着神的心来服侍神。从另外角度，你需要 surrender， 你需要破碎。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主。 是他翻转我们的生命，是他叫我们今天能够守节庆，是他叫我们能够心中没有偶像，叫我们心中没有诡诈。不是我们天生是这样，请问在座哪一个天生就是这么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神不在我们上做工，谁能够登上神的山呢？一说谁能够来神面前，我们这群都被咒诅的。今天我们能够蒙福，这个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神叫我们诚意，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不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本领，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完全的顺服他教我们的做，第二个要紧紧的依靠他，依靠的当中不是无可奈，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依靠他，你就会感觉到你就在这个蒙福的里面。我昨天既然讲到这里，我再用一句话，到底教会用怎么预备等候他来，是用什么方法？我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坦白说他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当，因为这是他的定义，这是他创造世界，他不会 give up， 他一定来。那为什么他现在不来？因为我们要预备好。就像那我那个弟兄，这个对兄父，他没有预备好啊。他每次希望他的爸爸妈妈来，但是爸爸来了以后，哦，听到他们两个吵，赶快跑了。我认为今天最能够吸引神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在主里面是合一。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这不因为不同，我们产生这个增进，不因为我们不会因为不同。我们在那边为了争口气，我们互相的伤害，甚至到最后不饶恕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只愿意看到一件我在你就不要在，你在我就不在这里，不能够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主啊，求你快来，主啊，求你赶快来我们的城市。你看我们祷告了24小时，让我们进食了21天，神说这个都不是我要的。神就说，我有没有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一说你就是像我的人。最大的见证，我认为不是疫病赶鬼，不是这个属灵征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错。但是最大的见证，只要我们在一起，不论是2人到200人到2000到2万20万，我们凑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 brotherly love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神会有他的决定的。读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又蹦出一句话了。所以呢，大卫这群属于大卫这群死了19个人，那群人死了300多个人，是这样说。最后还是有个公道在哪？公道不在你，公道是在于神。哦，不真的，我今天牧师，以后我们就不要有是非了，以后我们就不要说再去讲究，那看到他错就让他错吧。或者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错，我们教会错，没有这种事情。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对与错。他会审判那些错人，他会为那些对人伸冤，他会 reward 那些伸冤这个对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心存愤愤不平的时候，祷告用人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你要祷告，你要祷告。真要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学习，因为我是一个很背叛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看重我自己的人。每一个人可以讲的，我听得进去，听，就是我错了，我还是说错的当中总有一点对的。这口气怎么能够这样争不争呢？要不然我活着白活着。欧永亮有这个名字，就因为他总有好的地方。所以最大的破碎就是在1986年啊，对不起啊，1986年的时候，啊，1996年的时候应该是被圣灵更新的，是86啊，86是四月的时候。哦，当神面对面跟你说，欧永亮，你这不对的，这样的罪啊，应该是打个雷就把你打死，这是没有把你打死。哦，认罪以后又换另外事情，这种事情你做是不对，你偷窃我的荣耀，早就应该下个大雷把你打死，我没有把你打死。最少有3件事情，对教会，对我妻子，对我的孩子。从那天开始，我说神啊，是，既然你讲了这么久，我同意，真的，我讲神啊，你就是下个大雷，这时候把我打死，我会阿门，因为我真的这么糟糕。 所以如果你没有下个打理把我打成，还让我服侍了从八一直到八六六年，你没有把我打成，所以我说感谢，现在你把我开除，我也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因为你容忍了我六年。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神突然讲一句话， No no， 既然我忍了这么久了，我还会忍下去，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做你的过去这六，你做你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破碎不是为了破碎而破碎，破碎是让神可以伸个手进来，或是来在你生命里面做工。破碎是把你的门打开，让他进来，让他坐在你的宝座上。社长说：“牧师，我要跟你，我要跟你，我要跟你这个，跟你。”我说：“对对，你跟如果跟我这，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可能别人讲道比我讲的好太多了，哦，为一病赶鬼比我有效的多了。啊，一闭眼睛什么都看得见，我很多时候一闭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张开眼睛都满天星星。不过有样事你要跟我的话，我倒可以教教你。”我教你怎么破碎，我要教你什么，十个有九个嘛听了以后都转个身就走掉。所以当主耶稣讲那个这个有钱的那个年轻的财主，我很能够明白，我很能够明白，明白不见是我头脑上这么解经啊神学的这个角度，当然那方面我有点讲，我很能够感觉到那个的心情，我很能够感那个人为什么掉头就走，我也很能够感受到主耶稣这么爱这个年轻人，看到他掉头就走手那个的难过。最后用这句话来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其实我们都是被招的，有没有被他选上不在于他，是在于你跟我，你愿意被他选上。所以这边有两个事情，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处理对与错的事情，但是倒过来，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问题，你要处理，我要处理是我们相处的时候是否能够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争没有闹，基本上连最先比武都不应该发生。倒过来，人的软弱发生了这种争执，发生了这种的伤害，到最后到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我们今天处在一起的整个的关键，不是我们本来就不认真，我们本来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处在一起，我可以把我的软弱，把我的过去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神怎么做工坦白的跟你讲，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辅导，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心理医生，没有别的，因为你是我的弟兄，因为你是我的姐妹，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我才愿意敞开我的心讲这些事情。所以有人说，牧师以前呢在美国有个专门弄心理告诉牧师，你好厉害，你怎么敢讲这种东西，你这么糟糕什么东西，我说我很不能够讲，这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对外人的，我绝对不会神经到那个程度站在马路口说哎，欧永亮是个坏人，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也不是老是不对劲。所以在不同在讲到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的软弱，也可以分享你怎么做，也分享今天你得着些什么，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主啊在我们上的工作献上感谢，我们最好的朋友圣经说的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当然在整个救恩里面，神也预备一群的我们的好朋友，圣经用的话叫做兄弟姐妹。我们在教会有不同的服事，甚至我是负责教会的牧师，可能你是信徒，除了我们的身份工作责任不一样嘛，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姐妹。这在别人，所以有人说牧师我不敢跟他讲，牧师啊我怕他怎么样，我说那你把他当成是谁，他不是你的弟兄不是你姐妹，为什么不敢跟他讲，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你不敢跟，因为你还没跟他讲，你也不知道他高兴不高兴，可能是你的问题，你怎么这么怕他呢，你还没跟他讲，所以你就断定他一定不高兴，哦，这个很糟糕很糟糕。 所以有什么事情周牧师跟我讲，牧师你看看怎么处理。他走开以后，我大概祷告一下思想，我去找那个人，我就跟他说，周牧师告诉我这样这样子，我也不会兜圈子，当然有些事情我不会讲这么直，这个面前要处理，可能是一个误会，可能是一个不了解。我很少，起码我意思说可能有，但起码不是我故意的。如果我看到同工有困难，如果看到弟兄姊妹跟传道人困难，我明白以后，照我所了解明白了，我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没有别的，不是我比你们有智慧，不是我，我只是家人当中兄弟姐妹的，我不允许教会只有工作的关系，却没有神百姓、神儿女的关系。我不要弄个整个机构，好像上班那种机构，我不要弄个整个俱乐部，我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这是在教会要做的。因为一个地上属灵的家，各位弟兄姊妹家，或是一个属灵家叫教会，这才让我们从这个角度，从你的家，从你这个属灵家叫教会，才能够看见神的家是怎么样的家，叫做天上的家，属灵家是怎么样，否则谁能够看得见，谁能够明白。这求主来恩待我们，为神在这个地方预备这年日，把各位放在我的旁边，把同工放在你的旁边，把弟兄姊妹放在，不仅我们熟到哪一处哪个镇，但是我们一看到说，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不仅是凑在一起，我们在主里面有个互动，这个互动唯一的原因或者唯一的条件唯一的动力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来感谢咱们现在教会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在灵里面做成样的工作，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成样来荣耀你的名。哦，圣灵啊，我求你不断不断的，哦，把真理倒进，充满在教会中，也求你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浇灌在教会里面。好，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好，这个教会是有你这个荣耀充满着，好，叫这个教会是你喜欢同在教会，好，叫这个教会是你喜欢停留在我们的当中，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教会。哦，带领我们，哦，让我们这个在满有你的爱，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享受你的爱中，也能够彰显的。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仰望天父，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时看到弟兄姊妹，看到一群同工，主，我要感谢你。哦，主啊，不是我配的，乃是在我软弱、在我不足的时候，你就把这么多的不同的弟兄姊妹放在我的四周，成我的安慰，成我的鼓励，成我的帮助。我成为走向属天道路，让我能够继续走得上去，不偏不离的走上去。哦，很好的同伴，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所以在我们当中，若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我们做法、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所以主啊，你一定要保守我们。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交通，但我们绝对不会进到一个为我自己争口气的地步。为我们这个人要最后要证明我们是比别人对的时候，哦，那个的好像耿耿于怀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说求你赦免我们，或者若是有些困难，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有这种的感觉，有这种的状况要发生的时候，亲爱圣灵，真的灵，你就来光照我们。哦，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聚在一起不只是为了事工，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一些好坏，甚至这些厉害。我们聚在，因为是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活出这样彼此相爱来，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神就是爱，恩待我们。我们把这一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引领我们在凡事上，让我们真是操练，不仅在神你的原则上，你的这个律例典章上面，也让我们更多留意，我们是活在神你的爱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